第三周我们去哪了？
我们参与了一个大项目。
对，就是这三年中国最大的项目。对，我们被，不能叫我们被隔离了，不是，我们不没有，就是我们的县城发现了有那个有阳性的那个感染病例。
我是看到那个栏杆拦起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次是真的要打仗了，要跟这个疫情要决一死战的感觉。当我女儿看到我们家门口那个栏杆，然后她就说我们被卡住了。
而且我是跟3000多人一起隔离的，工厂大院，就大家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没有别的东西，每天吃食堂，洗澡我们就端着个盆就到那个寝室里去洗澡，然后回来在那种公共集体那个地方洗衣服，然后再把那个衣服拿回办公室去晒。就我们在那个当下在学校里面这个3000多人过的就是以前那种集体生活。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
一排一坐，
我是范老师。
我是老徐。久违的开场。
对，已经，我跟老师已经个把月没有见了，
自从我们上一期录完现在已经停更了3周了。
对，然后这三周我们去哪了？
我们参与了一个大项目。
对，就是这三年中国最大的项目。对，我们被，不能叫我们被隔离了，不是，我们不没有，就是我们的县城发现了有那个有阳性的那个感染病例。
我们是4月28号爆发了疫情，29号的话我们就开始有，对，有
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做了全县的核酸检测，然后再之后就开始做基本的筛查，然后对一些密接呀、次密接的人进行一些隔离。
对，然后就是划分了3区。
是的，就是等于就是正常进入了那种
防控的阶段，
猝不及防的参与了一个
全县60多万人一起的一个。
是的，就是一直觉得这个疫情，说实话以前我们在20年在隔离的时候都觉得那个都离我们挺远的。
对，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像我们老家这种地方就是人杰地灵的，大家就有什么大病大灾都不会到我们这儿来的。
其实我们这3年没有出过任何的问题，而且整个管控都非常的好，就可能周边有出现的问题，但我们这一直都非常的安全。
这一次就是就措手不及，因为4月底我们就等着上了最后一天班，大家就等着放五一了。
当时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整体来讲还是很配合的，就当天晚上大概我觉得到12点左右基本上全员核酸基本上都已经出，甚至都出结果了。
因为我这边的居民区是可能是我们本地的医生他先安排了，所以我这边很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像有一些小区的话，他们是等着我们隔壁县市的
来支援，
晚上10点多就陆陆续续的他们都已经出发，有些已经到了，然后大家就开始排队做核酸。就当天晚上这件事情，我看最晚的有朋友他说是凌晨12点钟的时候，然后喊他下去做核酸。
各个地区支援到我们的县城来以后呢，就是能保障了我们当天晚上就是整个全县城核酸检测和做到一些前3天的一些基本筛查，就开始做了每天核酸的日子。
每天早上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喇叭，然后喊着我们的方言，就是核酸没做赶紧下来做，就
是
是
的，就开始做核酸的日常。停更也是因为我们没办法见面嘛。
对，然后我们尝试着有一次线上，不过那个状态真的很差。
是的，就不知道在干些什么。然后我们就最后当然因为状况比较特别一点，比如说我的状况更惨一点。我被那个关在了学校。
对，你是那天放学之前你们学校门就关了，就是学生不能出去。
其实原则上来讲我已经差不多到了下班时间可以走了的，是这样子。我当天下午3节课，我上完课是下午4点钟，然后4点钟之后呢我回到办公室，我准备拿钥匙准备离开校园的时候呢，我就看办公室的老师呢在我们学校的小超市就买了一点物资，当时就已经听到说 阳性的那个出现嘛，当时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大家去超市去买一些物资的情况，然后我就看着，因为我是独居嘛，我感觉我需要买点物资，然后我就问说我们学校超市还有没有一些吃的东西，那大家都说有，说你赶快去学校超市买，然后我就去到学校超市，我还没有买完，我的手机短信就进来了，4:15就说全校封校了，就出不去了，也进不来了。所以后来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个过程中，我整个车的后备箱里面全是方便面，
结果也没有吃到，吃了这么久的食堂，
对，就也没有吃到，因为我买方便面最后就没有回家，在学校待了15天，
直到我们全线解封那个时候，
是的，然后我就再出来。所以这个那老徐是因为在居家隔离吗？
对，我是在家里，因为28号我还是在正常上班的，然后当我们有确诊的病例通报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中午1点左右嘛，还在单位的，然后那有一些同事就午休，趁着这个时间段刚好午休就出去开始囤物资了，当天也没有收到确切的通知说我们明天就停业或者怎么样，所以第二天我们还是正常时间到岗的，但是呢街上基本上店铺都已经关掉了，基本上没有人来办业务了。我们到中午的时候又打听了一下我们附近的同业的那几家银行，他们其实从一早就开始没有开门，他们就已经停掉了，然后我们也就跟领导申请了一下，然后回复了说那我们也可以关了，我们就那天下午3点我才回到了家里。
我们大概是第2、3天开始就有我们当天是有划区了嘛，三区已经有了对不对，当天晚上就有三区了。
当天还没有吧，反正当天晚上
就因为还但是已经有一些小区是指定不出了嘛。
对，确诊的他是已经
对某一个，比如说我们是新城片的嘛，那我们新城片基本上很多小区就是已经指定不出，因为你在老城片嘛，
对，
你们老
城，在老城，
对，他在老城就整体来讲你们刚开始还是比较宽松的，我们新城就当天晚上就已经基本上就封控住，就是我当时一直没有觉得我就是会被关在学校里，我总觉得当天晚上说通知是全线核酸嘛，核酸做完以后呢让我们如果安全我们就先回家啊，居家隔离，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所有的学生都还在，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全部都在学校的等着啊，医生来给我们做核酸，哪想得到所有的幼儿园放完小学放完，最后我还是没临了我还是没有走掉，最后就没办法就在办公室里面睡了啊，然后就开始了我的漫长而又可怕的那个在学校的隔离生活。
那接下来呢我们两个就先各自分享一下这15天的生活我们经历了什么。我呢其实是我还好了，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就一直在家里，然后是跟家人在一起。
而且你也没有因为一些抢物资可能有成为密接或者是次密接这种情况。
对，我们也是在你们新城那边刚发现的，应该不会这么快波及到我们老城，几个陆续的确诊的出来，距离我家也很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了，就连家门口就只出去倒个垃圾赶紧就回来了，然后我就每天跟我女儿在一起，每天陪着她睡觉起床吃饭换纸尿裤，就是这些生活。我们小区的话，因为我这边是民房，我们是没有小区门卫的，是街道吧，应该是第二天街道就过来，他拿了几条那种钢筋，就架起来了一个门禁一样的东西，还拉了那个绿色的
网，
绿色的网挂了一个彩旗，就是我们这个区就封住了，然后出口就被封住了。因为以前3年前吧，我们疫情
没有那么紧张，
对，我小区这里没有封的，然后社区的人都没有来过，也没有说了解你们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一次的话我是看到那个栏杆拦起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次是真的要打仗了，又要跟这个疫情要决一死战的感觉。然后我的生活就是每准时那个喇叭喊起来，然后我就去做核酸，然后做完核酸回家就看看手机，陪他看看电视什么的。那我们家的物资的话没有去囤，就 一般的肉类啊，粮油米面都还有。然后呢，这时候我爸他给我送了一大袋的土豆。然后我的邻居他是在那个公安系统里面，他是要参加一些物资发放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单位里面发了一些草莓跟香蕉，他给我们家送了一点。我当时觉得哇，这种时候还能吃到草莓和香蕉，太幸福了。就挂着我就是每天跟同事跟朋友，大家都在朋友圈里在群里面发一些今天做了哪些居家美食，每个人都变成了高手，做饭高手。
整体来讲隔离的还是挺安心的，家嘛，而且女儿也在，也家里没有人比如说去隔离啊或者隔离酒店，就整体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缓的。
大多数人大家在家里做美食啊跳刘畊宏啊，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就是没有经历特别的比较。
那在那当下隔离的时候你焦虑吗？
我倒还好诶，其实我看到过有一个段子，就说有些社恐人士、
嗯、
他们就
挺开心，
他们就去当志愿者，当了志愿者之后就隔离14天、嗯、然后就觉得很开心，这14天没有人在跟我说话，没有人在要跟我打交道什么的、
嗯、那你有物理感的那种感觉有点压抑吗？就比如说我有朋友说他的爸爸就是每天到门口开一下门他就觉得很舒心，你没有这种觉得物理被封闭起来的那种？
我是当我女儿看到我们家门口那个栏杆，然后她就说我们被卡住了。她有的时候就站在阳台，她说我想出去玩，就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就是小朋友他的活动的范围太小了，他每天对每天就，
但是因为你民房要好一点，如果是我们商品房、面积更小了，
对对 对，
你民房多少小朋友还可以楼上楼下的走一走什么的。
因为我们开了一下门，然后他就一定要出去一下，出去一下，我们就给他戴上口罩，然后让他坐在电瓶车里，整个小区绕了一圈，然后他就好了，他就满足了一点。
我是活动区过于大了，而且我是跟3000多个人一起隔离的。
你那个太精彩了，你这个经历真是有生之年。
对，就是我觉得有生之年我再不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它瞬间让我变成了那种就是80-90年代大家说住那种
叫生产队。
对，就是那个比如说什么工厂大院，就大家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没有别的东西，每天吃食堂，洗澡我们就端着个盆就到那个寝室里去洗澡，然后回来在那种公共集体的那个地方洗衣服，然后再把那个衣服拿回办公室去晒。就我们在那个当下在学校里面这个3000多人过的就是以前那种集体生活。在这个集体生活里面就你能看到不一样的人，比如说里面有学生，有老师，还有一些为我们工作的人，比如说食堂的阿姨啊，门卫啊等等，是有各种身份组织起来的一个这种小社会。他不像在家里那么单纯，就可能我今天就是做核酸吃饭就好了，他有各种各样需要协调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面非常精彩。我的主要焦虑点来自于什么呢？第一个来自于就是首先是没地方住，其次是我没有生活物资，这个是最开始的困扰。就比如第一天晚上我没有牙刷毛巾，没地方睡，我也没有被子，第一天晚上我就是趴在办公室睡了一晚上，有一些老师就睡自己的车里，就大家都开始就自己找个地儿，今天晚上先扛过去。这个是刚开始的状态。那当然逐步的学校就为我们解决一些，比如说第二天就开始给我们发被子了，就希望能给我们找到能躺的地儿。刚开始有一些办公室的老师是有躺椅的嘛，就可以睡在躺椅上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前面大概3-4天吧，就一直都在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睡在哪里，然后有没有被子盖，有没有衣服可以穿。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开始降温了嘛，就突然就冷下来了。
对
而且我就穿了一件衬衫，当天晚上我就冷得要死，然后我就问学生借，就问学生借校服。然后刚开始真的就是基本物资，然后我们逐步解决。当然吃饭这个事情就一直还行，就是食堂，我们在食堂也是能吃到一些肉啊然后蔬菜啊都有的，只是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没有水果啊什么这些东西是没有的，但牛奶啊还有像这些部分还是有保证的。后来等到大概第4天开始，我们的物资就开始送进来了然后老师们就可以在超市买到牙刷呀、毛巾这些东西，就慢慢的得到了缓解。还有一部分的老师呢就是通过志愿者家属把 行李准备好放在小区门口，然后志愿者呢把他的行李拿到我们校门口的传达室进行消杀以后，我们再拿到学校里面来，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步骤，就慢慢就开始过上了集体生活。特别状况特别不好，是因为我是独居嘛，就我家里没人进得去，我没有人帮我去准备行李，只能打电话给我爸，然后拿了一些我妈妈的衣服，就是牛仔裤，就是穿不牢，一直就是端着，你知道吗？就腰太大了，就穿不上，然后没办法，就只能这样端着，然后我妈也给我拿了点什么拖鞋啦什么之类的七七八八的什么内裤啊内衣啊，虽然艰苦，但是呢正常生活过下来了。因为不穿自己衣服又不是自己的作息，然后没有住在一些比较自己熟悉的地方，整个人就非常的焦躁，里面心态还是比较崩的。另外呢，除了我自己心态崩，学生心态也很崩。
他们本来是想着可以五一放假了，可以休息了，回家。
我们学生就是指着呢，因为我们是重点高中嘛，就我们学生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放假了，大家都等着五一要回家歇两天，所有的学生都准备好了，就是甚至高三的学生都已经是蓄势待发，感觉得回家躺着了。没想到临门一脚，就是放假前一天就把大家一集体咔嚓都锁在那个学校里面，而且锁在学校里面是学生都是正常上课的，就比如早上六点半就起床，就到学校开始早读什么，我们正常一天这样的课程上来，就我们学校的节奏基本上是没有变的，因此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的工作也一直都没有停，就正常在运作，安全是安全，吃也吃得饱，但是呢，
不自由，就一群猛兽被困住了，大家。
学生就非常的焦躁，就很痛苦。很多老师就跟我说，他说学生根本听不进去，就是白天都是有气无力，都想睡觉或者怎么样，就是大家那个精神状态非常的差，在学校里面是很痛苦的。家长会觉得说，啊，你们在学校里面多少读点书什么，但其实真的当下的那个精神状态其实
就是心理防线已经崩溃了。因为本来我们等了一个月，终于等到一个能回家的一个时间了，好了，就被困住了。困住了还不说，而且当时我们根本不确定什么时候解封。
是的，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
遥遥无期
。
而且每天早上又要做核酸，
而且还每天要上课。你就是渴望回家五一放那么几天，结果你在这每天被老师啊、校领导啊、年级主任啊各种盯着。
其实学生他是有意识的，就他虽然在学校里面，但他有意识现在发生什么事件了。他们因为我们学校不是有多媒体嘛，学生都会在下课的时候去查，比如说今天有没有新增的病例，然后那个清零第几天了。学生其实除了他们想要知道说什么时候可以解封，还有其实看这些消息，就像我们那个时候每天都在刷公众号刷消息，就每天的通告是我们必看的东西，就像学生一样，他尽管我们老师不会主动的跟他们去这样通告，但是他们会在下课时间去网上搜这些东西。其实他们就是想要这种确定性。
对，就是他们想要了解最新的形势，然后他们心里有一个判断，就是又燃起一点点希望。
对，他就是我们人一定要知道信息嘛，就人在没有信息并且很慌乱的情况下，还是会心情是比较紧张的。我觉得这个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虽然学生是一个集体，但他每个人各自都有自己的，
他承受的能力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学生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啊，有一次我在校门口，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学生在电话旁边给他妈妈打电话，都没人接，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他说他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可能他说没有接的话应该都是在一线参与啊，
采样，
对，参与工作，就没有办法，他可能也是因为没有联系到爸爸妈妈，心里面也更没有那种安全感嘛，然后他就坐在那里一边说一边哭。哎呀，我就觉得我当下我就觉得太难过了，就是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你也帮不上任何忙。学生其实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学生不是卡里的那个饭卡里的钱没了嘛，啊，因为本来我们一周可能是两周回家一趟就是可以拿钱嘛，因为我们的饭卡是跟爸爸妈妈的那种银行卡绑定的，但是那个学生跟我讲，他说他爸妈不识字，所以他爸妈不会操作这个东西，每次都是拿现金的，他也没有办法去联系到他的爸爸妈妈，让他爸爸妈妈来操作这种 所以我说那不用着急，我说我先联系你们班主任，我说让班主任先把那个饭卡里的钱先借你，反正就是在学校里面，但是真的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发生。就是高三学生的压力也很大，他们等于刚好经历了疫情三年，
对，
就高一
爆发，
在家里上了三个月网课，到高三了，马上临近高考，高考前的一个月还在经历网课。我了解到，有一部分老师知道了学校的隔离情况，学生就是要上网课的，他在家的话他也只能上网课，因为他没有办法进学校，但是如果你进了学校你就再回不出家了，那这些老师就自己打包好行李，然后自觉的到学校来进行隔离和上课啊，所以这个还是听上去有点感人。
对，
是吧，就觉得说老师为了那个，因为他知道相对来说网课的那个效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希望陪学生走这个最后的这几个月，特别高考前的那几个月是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几个月，所有的老师还是希望尽管自己身上有很多困难，很多人会把家里的小孩都带进来，就是为了能够帮助这些高三的学生，能让他们今年能够比较平顺的参与这次高考。人间有真情，有没有？瞬十五天真的是你能看到非常多非常多的景象，也是我第一次这么深刻的认识校园。我知道我们校园里面有多少棵桑葚树，有多少棵枇杷树，有多少条那个可以走路的地方，以前我真不知道。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八年，这地方我都没走过，但这次真的让我透透的把学校走个透透的了。
而且范老师有一天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了一张照片，他在这个铁栏杆里面，然后拍的是铁栏杆外面的行道树啊，这些马路的情况。
我每天会去食堂的路上是经过我们那个南门的嘛，然后南门就是那种
铁栏杆的那种，
对，就那个就栏杆的围墙，然后我每天下午都会到那个南门的那里拍一张夕阳，就是我渴望回去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在群里说你这个是铁窗泪呀、啊、然后范老师说他保证这次出去以后绝不干任何不好的事情的，好好做人，不要再经历这种铁窗泪了。
对，我说我一定会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当然这个也是一件很难忘的经历了，虽然难忘，但我也不希望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一定要四点钟之前离开学校。
前两天不是把行李送回我妈那里吗，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说你下次，她说你带几件衣服放在这里，我说怎么还有下一次，不可能，我说我再也不要有下一次了，我真的。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宽阔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知己的花衣衫，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
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次疫情比较有序的，防控的也非常的及时，整体来讲已经把伤害降低到最少的情况了。
对，而且我们都非常配合，就是我们小县城里面像大爷大妈就大家排队做核酸也保持距离、嗯、然后就大家有种非常团结戮力同心的去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那现在是我们恢复，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刚好是我们恢复生产的第四天是吧，
复工之后的第一个周末
啊，对，第一个周末。很多
你复工有什么仪式感吗？
我有什么好复工的，我每天都在工作，不是跟你说了我在校园里面没有、
哦、应该那应该是你解封的那一刻你有什么仪式感让你觉得
印象最深。就前一天我们当时就拿到了通行证啊，也就是基本上我们的三区已经都解封了，就三区以外的老师可以凭通行证回一趟家，这是我 时隔15天第一次回家，然后我把我的那个车开到那个门口，看着我们那个学校大门那个拉门在个缓缓的拉开的那一刻，我就那个泪如雨下，就觉得我出去了，就非常有那种，就会感觉这件事情是结束了。
对，我是复工当天下班，因为那天下班很晚，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天都黑了，然后我们单位的位置又是在我们小县城最繁华的一条餐饮一条街，然后我的那个小电驴开出来，我就看到整条大街灯火通明，所有店铺灯都亮起来了，
瞬间觉得
对，然后就感觉路上的人也多起来，车也多起来，那一刻感觉大家真的是
活回来了，
活着真好。我当时还说让你去拍一张这种人间烟火的这种非常热闹的场面。
店也是陆续在开嘛，你看我还没开呢。我其实还不能算全复工，我还有一部分没有复。的确这一趟让我们体会还是挺深的吧。
第一次觉得疫情离我们这么近，
第一次觉得生命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可能因为某一些外部的力量
就不可控，它每天会发生什么，你明天就是太阳会不会照常升起啊，你能
不
能，
你
不
知道你是不是阳了。挺有那种不确定感的啊。我说其实在里面除了我生活习惯被打破以外，还有就是我没有安全感，在校园里面我的安全感不来自于我的工作，不来自于我的伴侣，甚至我不是小孩，我是通过我自己形成的某种生活节奏给我的一个很强大的安全感。今天我工作再累，但是我回到家那个瞬间是我很需要那个可以洗澡可以睡觉那个地儿，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天晚上睡前的那几个喝哪口东西，我要怎么样，这对我来讲非常非常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明天早上起来去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在学校就没有，这个就被打破了。我开玩笑说我特别像一个塑料袋套在我头上，然后每天在学校里面就憋闷的感觉，然后呼吸也不是特别顺畅的那种，有种你物理反应的那种难受。
因为你在你自己居住的那个环境里面你就是你自己，但是你在校园里面你背上一个老师的身份，然后你还有就是
我又不能洗脸，我又是穿着比我比他大的衣服，
就什么都不是你自己的。
对什么都不是我自己，然后真的就有一种就你说我裸奔一样，那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心里是有一种这个感觉的。这一次也是让我充分感觉到就每个人的那种感受力和安全感的来源不一样。很多老师啊包括我很多朋友就说，哎，你在学校里面又安全又能吃饱饭不是挺好吗，有什么好烦躁有什么好焦虑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没有安全感，可是他们就没有 get 到我什么安全感。但是比如说我同事他是老公在身边，就他的老公是在跟我们一起同事，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隔离，那他的安全感某种程度是因为他的老公或者是
他有伴，
对他有
一个人一起，
是的。就比如说像对你来讲可能是
我是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
是的，就是他以某种程度上有能确定的那种安全感的来源，特别是外部环境动荡的时候，你是非常需要这种某一些的确定性让你很安心的，然后你能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下来并且愉快的适应下来。但是我的这15天等于就没有这种环境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跟我讲说啊，你有什么有什么好焦虑的，有什么好生气的，你看看那些大白有多辛苦或怎么样。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配合，我也知道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我也不得不说在这种外部环境突然被打破的情况下，我就真实存在的那个焦躁，我这个焦躁或者我这个烦躁就是有的。
对，你不说的话你又噎在自己的心里面，
对，你也没法释放，
你也没办法消化。
学生也是这种情绪，我就开玩笑跟学生，虽然我这个话可能不够为人师表，但我也跟他们讲，我说那我们可能不仅仅我们又不是，对吧，我们不是动物，哎，不是吃饱穿暖就好了，我们还有一些。这一次这个事情让我充分感受到就人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啊，然后我们每个人的边界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需求是更不一样的，你不能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也不能拿他的东西来对我好。比如说你这个东西是为你好你就这么受着， 还是得尊重一下自己个人，我不应该，这些情绪都是我不应该的，你看看别人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倒反而是不是特好的情绪，而是应该直面它，就我真实就是这样子的。这样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知道更了解你自己嘛，啊，你知道说哦，你是需要这种安全感的，什么东西对你来讲很重要，能够更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像你的话，你还是能够比较理性的去承认自己这种负面的情绪，你还是在正视它。
嗯，
但是我们就是有很多成年人，他们自己本身可能就无法消化，所以才会有一些矛盾，就是跟工作人员的矛盾，跟医护人员的矛盾。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就差这么一步吧，就
配合是配合，情绪是情绪，你的情绪来源不是由他造成的，不是因为这个大白做了什么事情让你有这个情绪。
对，
所以这个要拎得清，说我讲述这些过程，把这个情绪给他疏解出去，然后再去面对你自己不是特别高兴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我其实感受到的都还好，因为我们做核酸就是采那个鼻拭子的时候，就像那些上了年纪的，他们是很抗拒的。但是其实我们遇到的大白，我这边的话，后面都是我们市区那边过来的医疗队，然后呢，他们就是跟我们的方言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们还是会就很温柔的跟你讲，放轻松，放轻松。然后就是大家在那种环境下吧，就是每个人是焦虑的，是不安的。
我理解这种就是某种那种愤怒也好。
对，而且我记得是有一天，我们那边是有一个学生，反正是年纪不大的，应该是在上学的，然后他家人陪着他来做核酸，好像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孩子他就情绪突然就爆发了，旁边的人根本就劝不下来，他就手指着那个大白，一定要就是你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就很激动很激动。然后那个大白呢，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他只说了一句，他说你是个孩子，我不跟你计较。然后呢，旁边工作人员好不容易就把他带走了，但是具体他为什么会引发他这么一个冲动的一个点，其实也很难说，因为他在当场的那个情况他表达不了，他是很混乱的，他只是很多很多不满。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我们现在可能会每天会，
对，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大的环境里面，就是要做核酸要配合是非常非常常规的东西，要想清楚，情绪是情绪，事情是事情，可能这个当下在要发这个情绪或者是指摘的时候，并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你其实是因为这东西累积起来的那个情绪跟他本人其实没有关系。
就是大家一下子就配合好，就咱们把这个事情尽快的结束，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局面。那如果你这边不满，他那边也不满，时时刻刻都有这种情绪在爆发，在社会蔓延的话，其实我们会越来越不好。
比如说我今天其实也没有多聊，比如说问我还没有其他焦虑，那肯定有。比如说今年我们现成这个情况，我可以这么说吧，我的工作室基本上今年没怎么开张。那我相信很多疫情受到困难的很多工厂，包括很多实体店那些老板们啊，也肯定压力是非常大的。每个人一定有自己的，我会觉得说我能理解，就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扛过去，
还是要保有一定的信念，就是大家要撑住，要熬下去。
如果真的面临一个让你特别焦虑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自己的某一些的生活状态调整回来。比如说我后期通过志愿者，就是在让我姐给我送了咖啡嘛，我又恢复每天早上这杯咖啡，一点点恢复了一些我的日常生活，那些比较困难的环境里面找到一些能够让你有安全感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完美，就跟你以前一模一样，但是找一点也是一点，就它多少能
有一点慰藉，
它多少能让你平静下来。你需要安全感，就不定因素的时候，安全感可能是首当其冲的，会更好的挨过这段岁月。不能说再来一次。就如果是你的话，不太幸运的就碰到了我们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太难了。
因为网上我看都有那种什么囤物资，
哦，就是生活指南是吗？
你有吗？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万一碰到这样的事情，
带上手机吧。一定要 就是有手机你还是能跟这个外界联络的。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去囤货，
嗯，
就是我们不像城市里他一定要去到超市一定要去到菜场才能够囤很多东西，
嗯 嗯
就是我这边
我们可能是一个那个家门口的那个花坛里面可能还有点菜、
啊、
有点葱，
对对对，
天哪，这个时候突然觉得
就县城真好。
哦，这里我们还可以顺带提一嘴，就最近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涨粉了。
哦，这个真的是想不到哎，这个是到后面就每一天我反而是有点兴奋了，就每天都在看这个数据。
因为我们聊的那期刚好是聊我们县城一些啊
蔬菜
食物啊吃的这些东西，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喜欢听我们聊一些比如说我们县城有一些比较难忘的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啊吃的这些东西啊，那
对
啊，非常感谢，终于是非常开心涨了一点订阅量。未来真的有可能在听的那些观众会突然的面临一些什么事情的话，肯定首先是一定是靠意志力先扛过去，肯定总归坏事一定是会过去的嘛，这个是肯定的。另外就是你找一点你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现代人就更重要了啊，就某一些熟悉的什么香味啦什么这些看上去很虚无缥缈，但是能多少能提供一些啊，因为像我们是家人在身边嘛啊，因为我觉得城市里面很多人可能是家人不在身边的啊，我觉得那些给能给你带来亲密感的安全感的东西啊，可能在那个时候能够解救你。
对，或者说你平时有什么习惯，你就在你
在很焦躁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个习惯，让它维持下去，可能多少帮你维持一点内心的秩序。行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毕竟我们俩已经都解封了，但是我们还是每天核酸了啊，
48小时续命。
是的，也有在警备的状态里面，我们依然还是保证一定的那种核酸呀还有一些维护啊这样的工作，那总归有序的开始恢复到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了。
对、
嗯、
希望接下来能够稳定的更新。
是的，我们应该不会断更了，因为不可能再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啊！我不可能再我不可能失联了，我们不可能再失联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拜拜
拜拜。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次没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从此没有人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从此没有人在这里欢迎光临。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